欢迎您收听斯布珍讲道集第606号《玛利亚之歌》。1864年12月25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路加福音》1章47到47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在做客时，用这首高贵的歌曲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如果我们所有的社交活动都对我们的内心有益，就像这次出访对玛利亚的作用一样，那就好了。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玛利亚充满信心前去看望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充满圣洁的信心。这两个人相聚不久，他们的信心就升华成完全的确信。他们完全的确信又迸发出神圣赞美的洪流，这种赞美唤起了他们沉睡的力量，他们不再是两个普通的乡村妇人。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女先知、女诗人，神的圣灵充充满满地住在他们身上。当我们跟亲属和熟人见面时，我们向神祈求，使我们的交通不仅是愉悦的，而且是有益的。让我们祈求不仅可以消磨时间，度过愉快的时光，而且可以完成当日的旅程，离天堂更近，更适于得享那永恒的安息。今天早上，让我们来观察玛利亚的神圣喜悦，从而我们也可以效仿她。这是一个我们人人都期待的快乐节期，我们彼此祝福圣诞快乐，期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节日。一些过于拘谨的基督徒不喜欢快乐这个词，圣诞快乐中的快乐一词是不错的古萨克逊语词汇，里面包含了童年的快乐和成年的快乐。它使人想起午夜洪亮的古老钟声，装饰圣诞节的冬青和壁炉中噼啪作响的柴火。我喜欢这个词是因为它在最温馨的那个比喻中出现的位置。当那个失散很久的浪子安全地回到父亲身边时，经文写道，他们就快乐起来。现在正是我们理当快乐的时节。从最崇高最好的意义上说，我的心灵就是你们每个信徒都可以快乐。玛利亚的心在她里面快乐，而这节经文是她快乐的标记。这完全是神圣的快乐，其中每一滴都是神圣的快乐。这并不是今日和明日世俗之人狂欢的那种快乐，而是天使们围绕着神宝座时的那种快乐。在我们高唱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时，他们在那里唱歌，在至高之处的荣耀归于神。这种快乐的心有持续的盛会。我希望你们这些身处新娘内室的子民，今天和明天，并且在你们所有的日子里，都拥有玛利亚那种崇高而神圣的大喜乐。你们不仅可以阅读她的话语，而且可以应用在你们自己身上，就是体验他们的意义。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让我们查考，首先他在唱歌，其次他在甜蜜的唱歌，最后他当独自唱歌吗？首先来观察玛利亚在歌唱，他歌唱的主题是救主，他称颂到成肉身的神，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即将显现，众先知和众君王等待已久的那一位就要来临，一一由这个拿撒勒童女所生。真的，从来没有那首歌的主题比这首更甜蜜。神屈尊取了软弱卑微的人性，当神以他手所做之功彰显他的能力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儿子们爆发出欢呼。但当神彰显他自己时，什么样的音乐才能配得上这荣耀崇敬叹服的伟大诗篇呢？当智慧和力量显现时，这些只不过是神的属性，但是通过道成肉身所显现的神本身，他包裹在我们低劣的泥土做的身体之中。玛利亚此时理当歌唱，这样的时刻天地都在惊叹这屈尊负旧的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事实 只有无与伦比的音乐才能相配，神和他子民之间不再存续不可逾越的鸿沟，基督的人性在上面架起一道桥梁。我们不可以再认为高高在上的神对人的缺乏和困苦漠不关心，因为神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并屈尊到我们这卑微的地步。我们不再需要哀叹，觉得我们永远不能分享神的道德荣耀和纯洁，因为如果荣耀的神可以屈尊降临到他有罪的人类中，那么背负蒙宝血洗净的清洁之人走那天路，让蒙救赎之人可以永远坐他的宝座上，肯定就不是难事了。让我们不再悲伤的幻想我们不能接近神，既然耶稣已经取了我们血肉之躯的样式，那么他肯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的所需。他与我们一样降世为婴孩，像我们一样过着人的生活，承受同样的病痛与悲伤，并同样向死亡低头。哦，当耶稣作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遇见我们时，难道我们不能以这种新的活的方式大胆前来进入属天宝典的宝座吗？天使们在唱歌，他们几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明白神为什么要成为人吗？他们一定知道这屈尊俯就之谜，但是道成肉身涉及到所有爱的结果，甚至他们敏锐的头脑几乎猜不透。但是我们看到了整个计划，并理解这宏大的设计，伯利恒的马槽大得荣耀，在这样的道成肉身中包裹着全部的祝福，借此灵魂从罪的深坑中被撷取出来，提升至荣耀的高度。难道我们更清晰的知识不能引领我们到达歌唱的高度，就连天使的猜测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基路伯的嘴唇都能发出热情的颂歌，难道我们这些被道成肉身的神的宝血所救赎之人，却要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地保持沉默吗？天使长来报你的佳音，牧羊人来为你做见证，愿我的舌头拒绝赞美，我的忘恩要蒙上羞耻。然而这不是玛利亚神圣之歌全部的主题，她特别高兴的不仅是有一位救主要出生，而且要从她而出，她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受到主特别的眷顾，但我们可以享受同样的恩惠。不，我们必须享受这一恩惠，否则救主的来临会对我们毫无益处。我知道基督在加略山上除了去了神子民的罪，但没有人会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美德，除非他们有主耶稣形成在他们心里作为荣耀的盼望。童贞女歌颂歌的重音在于神对他特别恩典，那些简单的代指自己的词汇告诉我们，这件事确实是他的私事。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位救主是特别的，对他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没有歌唱为基督为所有人，而是将基督为我作为他快乐的主题。亲爱的，基督耶稣在你心里吗？当你从远处望向他，那一望就医治了你所有属灵的疾病，但是你现在是靠他而活，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做你属灵的饮食吗？在圣洁的团契中，你已时常的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洗礼中你已同他一同埋葬而死，你已经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他，并且你已经把他作为你的祭物。你可以像配偶那样向他歌唱，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任何事少了这一点都不过是可怜的奴隶之功。哦，除非基督确确实实成为你的，否则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玛利亚的快乐。但是当他是你的，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中掌权，当他控制你所有的感情，当他改变你的本性，制服你的腐败，用神圣的感情激励你，当他在你里面，就会形成，就会有一种无法形容、充满荣耀的喜悦。哦，那时你可以歌唱，你必须歌唱，谁能限制你的舌头呢？ 即使地上所有的嘲笑者和亵慢人都要求你保持沉默，你也必须歌唱。你的灵必须以你的神，你的灵必须以神你的救主为乐。如果我们忽略这一事实，即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首上好的赞美诗是一首信心之歌，那么我们就会错过很多教导，因为那时救主还没有生出。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童贞女也没有任何证据，比如必要的感官上的感觉，来使她相信救主会由她而出。这是怎样成就呢？这个问题会很自然地使她的歌声停下来，直到血肉之躯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答案，他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已经从天使那里得到神的应许了，对他来说这就够了。靠着从神而来的话语的力量，他的心欢喜跳跃，他的舌头荣耀他的名。当我思想他所相信的是什么，并且他如何毫不犹豫地接受神的话语，我要给他这个妇女一个位置，这个地位几乎跟亚伯拉罕作为男人所拥有的地位一样高。即使我不敢称呼她是信心之母，至少让她拥有以色列最优秀的母亲应有的荣耀。伊丽莎白的祝福，玛利亚当之无愧。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对她而言，所望之事是实底，就是她的信心，那也是她未见之事的确据。借着神的启示，她知道自己要生养那一位应许的后裔，她要伤蛇的头，但她没有其他的证据。如今我们中间许多人几乎或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位享受救主的同在，他们行走在黑暗中，看不见光，他们因胎里带来的罪而哀哼，因为败坏肆虐而悲痛。愿他们现在就信靠主，并记住，如果他们信神的儿子，那么基督耶稣就在他们里面，并且凭着信心，他们可以荣耀地咏唱哈利路亚，崇敬之爱。尽管今日没有太阳照耀，但云雾不能熄灭它的光芒。尽管此时此刻公义的太阳没有照耀在你的身上，然而它持定自己在遥远的天空的位置，在它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尽管你一直挖井却没有水上来，但是在满有爱的神的内心和定义中一直藏有不变的丰富。尽管你像大卫那样郁闷，但你能像他那样对自己的灵魂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那么像玛利亚那样喜悦吧，救主完全属于他，成为他的喜悦。而明显这一点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信心既有他的音乐，也有他的感觉，但它是更神圣的那种。如果桌上的食物能使人唱歌跳舞，那么更精美更具有天属性的盛宴能使信徒充满神圣喜悦。继续聆听这位受宠爱的童贞女的颂歌，在我看来，她的卑微并没有使她停止歌唱，丝毫没有。她地位的卑微让颂歌有更甜美的音符，因为她眷顾她使女的卑微。亲爱的朋友，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本性堕落的深度，因为你感觉到自己有诸多缺陷而卑微了。甚至在这祷告的殿中，你也是死的，被世界束缚，无法起来到神那里。即使我们的圣诞颂歌回响在你耳边，你仍感到又沉重又悲伤。你感到自己如今对神的教诲无大用，太微不足道，太没有价值，以致你的不信低语道，确实你没有什么好歌唱的。来吧我的弟兄，来吧我的姊妹，效法这位蒙福的拿撒勒童女，把对自己低微卑贱的痛苦转化为另一种永不停止赞美的理由。西安的女儿们呐、啊，唱出你们甜美的爱的赞歌。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我越是不配得他的恩惠，越是更甜蜜地歌唱他的恩典。如果我是他所有选民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个怎么办？那么我会赞美他，他用他的眼目把我寻找出来，并把他的爱倾注在我身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亲爱的朋友，我肯定当你想起有一位救主，并且这位救主是属于你的，你一定会，这一定会使你歌唱。如果你同时想到自己曾经是那罪孽深重、污秽、卑鄙、可憎，并且是神的仇敌，那么你的歌声会带你高飞，甚至飞上三重天，用金色的竖琴来赞美神。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应许的祝福极其伟大，但这种伟大没有成为快乐的歌声停止赞美的理由。当我默想神伟大的善良，他在有这个世界以先就爱他的子民，为我们舍命，在永恒的宝座前为我们的缘故代求，在天堂为我们准备预备永恒的安息之所。有人说，对于短命如虫子的可怜人来说，这样的特权肯定太崇高了。这种黑暗的想法让我担忧。玛利亚没有不信，没有以不信的心看待这事。虽然她感激伟大的恩惠，但她更由衷的因为这个缘故而高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灵魂啊，请来。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大事，你的神是创造伟大神迹、伟大神迹的神，因此不要因不信而左右摇摆，反而靠着得儿子的名分而得胜。尽管这是巨大的怜悯，哦，从永恒中被神拣选，这是巨大的怜悯，远超诸山，但他拣选救赎巨大怜悯的确是真的。因此请为此歌唱，被基督宝血救赎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祝福，但你无可置疑地被救赎了，因此不要怀疑，非要从心里发出由衷的喜悦。你将会永远地住在天上，戴上冠冕，挥舞着棕树枝，想到此就令人狂喜。请不要让不信地打断你期盼诗篇的旋律，唤醒每根琴弦，赞声扬声赞美神圣之爱。大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寥寥数语所包含的神的真理是何等丰富。天国中得荣耀的灵可以就这经文不住地讲道。我恳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以这种可怜的方式向你表达的思想，并努力达到玛利亚所处的那种神圣欢心的程度。这恩典是伟大的，但恩典的赐予者更是如此。这爱是无限的，但涌出这爱的心更是如此。这祝福是妙不可言的，但自古以来计划着祝福的神圣智慧更是如此。此刻让我们的心开始唱起玛利亚颂歌，快乐的赞美神。还有一点我们还没有说透，神的圣洁有时会抑制信徒喜悦的热情，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玛利亚身上。她因神的圣洁而欢喜雀跃，她的名为圣，她把这明亮的属性编织进她的歌中。圣洁的主啊，当我忘记我的救主时，想起你的纯洁就使我站立。我站在摩西曾伫立过的颁布律法的圣山上，极其战惊惧怕。我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当听到撒拉弗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的声音时，对我来说任何雷声都不会比这更可怕。你的圣洁不就像烈火，定能完全烧毁我这个罪人吗？如果在你的眼中诸天是不纯洁的，并且你也只敌天使为不至，那么你怎么忍受那些虚妄悖逆由妇人所生的呢？人怎能是纯洁的？你的眼目怎能向他而不立刻以你愤怒浇灭他呢？但是以色列的圣者啊，当我的灵能够站在加略山上，并且看见你的圣洁借着那生在伯利恒的人子的伤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的灵就以那曾经令他惧怕的荣耀圣洁而欢心。无比圣洁的神不是俯就屈尊来到世人中间道成肉身吗？那么人确实有希望了。难道不是圣洁的神承担了他的律法对人做出的宣判吗？ 难道不是那位圣洁的道成肉身的神现在正高举他带有钉痕的双手为我代求吗？那么我的灵魂啊，神的圣洁当是你的安慰，我从这神圣的源泉中汲取永活的水，永活之水，并且在我所喜悦的歌中我会补充这一首，他的名为圣，他已经以自己的圣洁启示，并且他从不说谎，他会永远遵守跟他的受膏者及其后裔所立的圣约。当我们展开鹰的翅膀并以神圣的赞美飞向天堂时，我们下面的景象变得开阔。当玛利亚展开诗一般的翅膀时，就是这样，他的腐烂历史长廊，注目耶和华在长久以前的大能作为。请注意他的歌声，他的歌是如何变得威严的，这更像如鹰展翅的以西结在持续飞翔，而不是拿撒勒胆怯的鸽子振翼而飞。玛利亚唱道，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的目光越过被掳为奴的日子，回到所罗门大卫为王的时代，又是沿着士师时代来到旷野，跨越红海，回到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时代，并一直溯源，直停到伊甸园门口。玛利亚听到了应许的声音，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她多么出色地总结了耶和华的战争书卷，并高举耶和华得胜。她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是心里妄想，就被她赶散了。在玛利亚赞歌的后两节经文里，怜悯和审判交织在一起，是多么令人愉快呀！他有叫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弟兄姐妹啊，弟兄姊妹啊，让我们也歌唱过去，以无比的惊叹歌唱荣耀的信实和可怕的审判。我们自己的生命会为我们提供崇拜的颂歌。让我们来谈谈我们所经历的有关万王之王的事情。我们饥渴时，他就用美好的事物充满我们。我们如乞丐一样蹲伏在粪堆上时，他却把我们列为王子之中。我们在风暴中颠簸时，靠着永恒的舵手的掌舵，我们就不惧怕船只失事。我们被抛在烈火熊熊的火窑中，但人子的同在却熄灭了火焰的灼热。你们这些音乐之子啊，请向众人宣告耶和华在过往的历时历代对他子民的慈爱、爱情。正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在至高者的荫下永远是安全的。当他们受到仇敌极大的干扰时，他们仍然居住在十分的平安之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教会这艘船有时费力地穿行在血红色的波浪之中，它从未偏离神命定的前进之路。每一次风暴都令它得恩惠，试图毁灭它的飓风，使它前进得更快。在过去的1800年里，它的旗帜勇敢地面对风浪而战斗，他不惧怕摆在面前的一切。你瞧，他接近天堂了。黎明在即，他即告别风暴，在他身下的波涛已经开始变得平静，应许已久的安息垂手可得。他的耶稣正行在水面上，要亲自迎接他。教会这艘船将进入他永恒的天堂，船上的所有人都将跟他们的船长一起高声喜乐得胜和得胜之歌，并借着爱他并拯救他的那一位得胜。当玛利亚因着他过去所行的神迹奇事而调整自己的内心，以他的神为荣耀时，他特别强调了拣选之歌。当我的灵魂高唱我爱神，因为他先爱我时，我的赞美达到了最高的音阶。肯特的赞美诗写得非常好，这是恩典的丰碑，罪人靠宝血得救。我追寻爱的溪流，直达基督的源泉，在他强大的胸膛，有对我永恒的爱。 我们不可能飞到比神的圣山上爱的源泉还高。玛利亚在歌中歌唱了拣选的教义，他叫有权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是与众不同的恩典，这是有差别对待的奖励。有一些人要遭受灭亡，而另一些人最不配，最默默无闻的一类人成了神圣之爱的特殊对象。在主里面蒙受爱的人啊，请不要害怕，仔细思想这崇高的教义。我向你保证，当你头脑深度沮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瓶最浓郁的甘露。那些怀疑这些教义的人，或者把这些教义打入冷宫的人，他们会错失以十个最丰富的果实，他们失去了陈酿的好酒和各样的肥甘。但是因岁月的缘故，你已有意识地去分辨善恶，你知道没有类似这样的蜜，没有任何甜蜜能与之相比。如果约拿丹在树林里抓食的蜜蜂能够明亮他的眼睛，使其恢复视力，那么拣选之蜜将点亮你的内心，令你去爱并学习神国度的奥秘。吃下这蜜，并且不要害怕吃的太多，请靠着这拣选的可口之物而活。不要害怕你会厌倦，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越想知道的更多，你的灵魂越是被充满，你越渴望你的头颅被扩展，可以越来越多地理解永恒的、持续不断的、有区别的爱。但关于这一点，还有一点一个观察，你会察觉到，直到玛利亚提到圣约，他才结束歌唱。当你登上拣选之巅时，你也会停留其姊妹山上，即恩典之约上。这颂歌的最后一节，玛利亚唱道：“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对他而言那就是圣约，对我们而言，我们有更清晰的光照，在永恒议会里立下的古老圣约是最令人高兴的主题。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与基督恩典所立恩典之约的一个迷你版。这恩典之约是在创造天地之前，由忠信之人、永恒的神父与耶稣基督所立的。圣约之于我们，就如最柔软的枕头与之于头痛的脑袋。圣约中的中保是基督耶稣，他是颤抖灵魂的定心丸，他的誓言、圣约和宝血助我度过洪涛与骇浪。当属世之物都失去时，那仍是我所有力量和依靠。如果基督确实郑重承诺要带我进入荣耀，如果父神郑重承诺要把我带赐给神子，作为他灵魂受苦的无限奖赏的一部分，那么我的灵魂啊，除非神自己是不信实的，除非基督不再是真理，除非神永恒决意这个谎言，除非他选民的生命册被火吞灭，否则你是安全的。那么不管如何，请安歇在这十分平安之上，请从柳树上摘下你的琴，不要让你的手指停止弹奏最和谐的乐曲。哦，从在前的到在后的，都当为恩典而加入同你玛利亚的歌唱。二，玛利亚甜蜜的歌唱。玛利亚由衷的赞美他的神，请观察他是如何投入到这个主题中。他的颂歌没有序言，直接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救主为乐。当那些人唱歌时，他们害怕被听见，而我们的诗人唱道：用心和口的全部力量，我要唱歌赞美造物主，众天使听到了我的歌声，愿与我一同赞美主。我恐怕众天使常常听不到那可怜衰弱没有活力的低语，他们往往只是我们因为习俗才从嘴里挤出来的。玛利亚的全身心地唱歌，显然她的灵魂非常激动，当她沉思时，她的灵魂在燃烧，于是她便开口说话。我们也当唤回我们散漫的思想，并唤醒我们沉睡的力量，来赞美救赎之爱。他在这里使 用了高贵的词汇，我心尊主为大。我认为他的意思是通过赞美神，我的灵魂在努力使他伟大。他一直那么伟大，我的良善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的灵魂可以使神在别人的思想中变得更伟大，在我自己的心里变得更伟大。在荣耀神的这世上，我要有更广的作为，我要折射他给予我的光照，我要使他仇敌变成他的朋友，我要把对神的尖刻认识转变为爱的认识。我心尊主为大。老特拉普说，我的灵魂为要神预备更大的空间，就好像玛利亚把神更多的放进他里面，就像拉德福德所说的，哦，愿我的心像天堂那么大，这样我可以让基督居住在我里面。然后他又打住道，但天和地尚不足他居住呢，愿我有七个天那样大的心，这样我或许可以使基督完全居住在我里面。真的，这比我们所盼望实现的任何愿望都大。然而我们的嘴唇仍然会唱歌，我心尊主为大啊，要是我能为他戴上冠冕就好了，要是我能把他举得更高就好了。如果我在火星柱上燃烧，能给他的荣耀加上一星半点的火花，那么我也会欣然受刑。如果我的粉身碎骨能使耶稣升高一寸，那么这种能加给他荣耀的毁灭就是幸福。这就是玛利亚之歌的赤诚精神。再者，玛利亚的赞美是非常喜悦的，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希腊文中，乐这个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相信这句经文里用了同一个词，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在英语里过去有一个古老的词来形容一种欢快的舞蹈，这个词就是加利亚德舞。人们认为这个词源自此处使用乐这个希腊词汇，它的一种跳跃的舞蹈，古代的解经家称之为里瓦托。玛利亚实际上在宣告，我的灵魂要像大卫在约柜之前那样跳舞，我的灵要因我的神救主，我灵要因神我的救主而欢腾雀跃快乐起舞。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应该用阴郁悲伤的曲调。我们中的一些弟兄总是用小调或非常低沉的低音来赞美神，他们若是不带有那样的恐惧战惊，就不会体会到神圣。为什么若不拉长点，他们就不能敬拜神呢？当他们来敬拜时，我们从他们的步态就能认出他们来，那么那是多么沉闷的步伐呀！真的，这确实庄严得体，但合适在葬礼上。他们无法理解大卫的诗篇，当以前所未有的喜悦进入他的院，神圣的支派得到恢复，而他们恰恰相反，来到父的家中却好像要去监狱。在主日敬拜神，却好像这是一周里最沉闷的一天。据说苏格兰高地有一个人非常虔诚，他去了一趟爱丁堡，当他回到家乡，他说在主日看到可怕的现象，他在爱丁堡看到人们笑脸洋溢的去教堂。他认为在主日看到这样的笑容是邪恶的。我们附近这一区域某些善良的人也存在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当众圣徒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应当有一点适应的愁苦而不是快乐。事实上，叹息和哀悼不是神命令的敬拜方式，我们应该以玛利亚为榜样。一整年来，我一直建议软弱和担忧之人把他作为榜样。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不要以感官事物为可喜乐的。最终之乐不会有真正的团契，因为所有这样的快乐都是邪恶的。但是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无论怎样欢喜都不为过。我认为我们公共敬拜的错误在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冷淡，太过拘泥于形式。我也不完全欣赏原初寻道宗的朋友在狂热时那种语言，但我不会反对时不时的听到某种从心里发出来的哈利路亚，那种欣喜狂热的 热情呼喊可以温暖我们的心，高喊荣耀主名可以点燃我们的灵。这是我所经历的，在威尔士传道时，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真正的敬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整个讲道期间，传道人非但没有被荣耀归于神和颂赞主的名多次高声打断，反而得到了鼓励。啊，那时人的血液开始沸腾，人的灵魂受到激励，这是以喜悦侍奉神的正确方式。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我们要喜乐，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第三，玛利亚唱的甜蜜是因为她满怀信心的唱歌。她在唱歌的时候没有停下来问自己，我有权利唱歌吗？不，她没有，她一口气唱下去，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如果一词会可悲地妨害所有的基督徒的幸福，但是也许怀疑、猜疑、疑惑，这些词就像拦路抢劫的团伙，拦截那些胆小的天路客，打劫他们的财物，琴声很快会走掉，而且怀疑之风吹起那一刻，琴弦就会大量的崩断。如果天使有怀疑，这怀疑会把天堂变成地狱。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在旷野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使用卑劣的武器。我们最大的仇敌清楚地知道什么武器是最致命的。基督徒啊，每当你看到有毒的箭要攻击你时，请拿起你信心的盾牌。我恐怕你们中有一些人在助长自己的怀疑和恐惧，这就像你在抚育幼小的蝰蛇，培育致命的毒蛇。你认为有怀疑的神圣恩典是一种标记，然而它是软弱的标记。你若怀疑神的应许，这并不能证明你没有恩典，那证明你需要更多恩典。因为你如果拥有更多恩典，神怎样说你就会怎样信。用来讲亚伯拉罕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讲论你。他总没有因不信疑惑神所应许的，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愿神帮助你摆脱疑惑。哦，这些邪恶的事情，难道用这词太？难道这个词用得太重了？我希望我能找到更严重的词。他们是重罪犯，他们是悖逆者，他们企图抢夺基督的荣耀，他们是背叛者，玷污了我主的名誉，他们是邪恶的背叛者。当把他们挂在绞刑架上，就像哈曼造的那五种五丈高的木架，把他们扔在地上，让他们像腐肉那样腐败，或者像埋葬一头驴那样埋葬他们。神憎恶各种疑惑，人当憎恶放任他们不管。他们是你灵魂的残忍敌人，他们障碍你发挥用处，他们以各种方式掠夺你。要用主耶稣的剑和基甸的刀攻击他们，靠着信心，凭着应许，设法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尔得纳地，你们这些神的子民啊，请用信心说话，用圣洁的喜悦唱歌。玛利亚不仅仅用信心在歌唱，她还以极大的亲近感在唱歌。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他的圣名为圣。这首歌表现了歌唱者以亲密的爱在亲近他的神。当我聆听圣公会的祷告书时，我总认为那是一种奴隶的崇拜。我认为其词语或句子没有什么错误，或许也许除了某些例外之处，英格兰的圣公会的公祷书是人类所有作品中最高贵的，但是它只适合于奴隶，甚至更多适合于臣民。整个敬拜给人一种感觉，就像西奈山那样给山设定一个边界，那长篇的祷告是罪人的哀嚎，没有一点圣徒得胜的喜悦。这样的敬拜呈现出一种奴役境地，里面没有得儿子名分的信心，那是在远处遥望主，视他为可畏的而不是可爱的，视他为可敬佩的视他为可畏惧的而不是令人喜悦。毫无疑问，他适合那些凭着自己的经历把十诫放在圣餐桌旁的人，因为 他们据此证明，他们是以仆人身份与神交通，而不是以儿子身份与神交通。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要的敬拜方式、敬拜模式可以借着他亲近我的神，甚至来到他的脚前，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并要辩白我的理由，就像朋友之间那样跟他交谈，或者像孩子跟父亲那样交谈。否则，敬拜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当我们圣公会的朋友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他们自然觉得我们的敬拜是不恭敬的，因为我们的敬拜方式比他更亲近神，更加坦然无惧。让我们小心谨慎，以免真的当被批评为不虔诚。因此我们就不必担心这种批评了。重生得救的灵魂渴望那种被形式主义者称为不恭敬的正式交通，把神当作自己父亲那样跟他交谈。我所要与之相交的就是这样一位神，他对我的应许是真的。我这样一个罪人得以在基督的宝血里洗净，并穿上他完美的衣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而不是远远地站着。我所说的是外院崇拜者无法理解的事。我们的一些赞美诗会用非常亲近的方式赞美基督，而那些冷漠的批评者说，我不喜欢这样的表达，我唱不了这样的歌。我完全同意你们这些批评家的意见，这样的语言不适合你，因为你是个外邦人。但是做儿女可以诉说成千上万的事情，而那些事是仆人绝对不可以说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改动了我们一首赞美诗，那些拒绝唱歌的人，他们从未认识我们的神，那些蒙天上君王所爱的人，他们畅谈自己的喜悦。他把第三句唱成那些臣服于天上君王的人。是的，当他这样唱歌的时候，我在想，是啊，你在唱你的感觉，你对特别恩典和特殊显现一无所知，因此你持守臣民的地位，既是天上的君王的臣民。但是我的内心想要一种敬拜，借此我可以感受并表达我蒙天上君王所感受所爱的感觉，因此能够歌唱他特别的爱，他所显现的恩惠，以及他与我灵魂的甜美关系和奥秘联合。你若是不问主啊，为什么要向我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就永远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有奥秘启示给我们，而没有启示给外面的世界。绵羊领受智慧，而山羊领受不到。我请你们中各位在本周里担任公职的人注意，如此，比如法官，你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那时你有着不小的威严。当你回到家时，连小小的孩子都不会惧怕你法官的地位，而是更爱你本人。你会爬上你的膝盖，吻你的脸颊、脸额，对你诉说成千上万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出自他口的时候，非常的合情合理，而这是你在法庭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个人做的。这样的比喻无需解释。当我阅读马丁路德的一些祷告文时，他们令我震惊，但我这样给自己解释：我固然不能像马丁那样跟神交谈，但也许马丁路德比我更了解和认识自己蒙接纳的身份，因此不能因为他更坦然无惧就认为他不够谦卑。他用了一些表达方式，若换作任何一个没有像他那样认识主的人来这样说，或许不合适。亲爱的朋友啊，今天就请歌唱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临近我们。请靠近基督，看他，查看他的伤口，把手伸入他的肋旁，用你的手指触摸他的钉痕，那么你的颂歌将赢得一种神圣的温柔，你的旋律在别处无法得到。说了这一点，我就必须结束了。玛利亚的颂歌虽然包含这一切，但又非常谦卑，充满感激。天主教教徒称呼玛利亚为神的母亲，但他在歌中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不，他说的是神，我的救主，这样像我这样正对你们讲道的罪人当说的言语。这就是像你们这样正在听我讲道的罪人可以使用的表达方式。玛利亚需要救主， 他感受到这一点，他的灵魂喜欢快乐，因为他有一位救主。他说话的方式并不是好像他能够把自己推荐给他，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爱子里蒙悦纳。那么让我们谨记，我们与神的亲密总要与最卑微的匍匐敬拜之灵相融合。我们要记住，他是宇宙万有的神，永远配得这种称颂的神，而我们不过是尘土炉灰。他充满万有，而我们却虚无空虚。最后一点啊，三，玛利亚当独自唱歌吗？最后一点要讲的是，玛利亚当独自唱歌吗？是的，我们能带来音乐的那种属肉体的愉悦和属世界的快乐，那么他必须独自唱歌。未来大多数的音乐无法和他的歌相和谐共奏，未来会有许多欢声欢歌笑语，但恐怕大部分都不符合玛利亚的颂歌。那样的歌无法表达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无法制止年轻人或许老年人属气血的游戏，我们不会减少一丁点儿你所得享神的怜悯。只要你不以放荡醉酒或放肆的去破坏他的诫命，话说回来，即使你操练自己的身体到极致，益处也不少，也还少。这只不过是短暂时的快乐，而不是长久属灵的幸福。因此就你而言，玛利亚必须独自歌唱。餐桌上的快乐对玛利亚来说太低级了，与她的喜悦相比，筵席和家庭的快乐要卑下得多。但她会独自唱歌吗？独自歌唱吗？当然不会。在今日，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单信靠耶稣，就可以把基督当作我们自己的。在今日，神的灵没有带领你说，我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耶稣吗？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持有了基督。按照这个词奥秘和最好的意思而言，耶稣基督形成在你心里了。你理解他作为神，作为罪的承担者，带走罪恶过犯吗？你能看到他作为世人的替罪羊而流血吗？你能这样接受他吗？你的信心是否完全依靠他成就的事情上，依靠他的本质，依靠他在他在做的事情上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成型在你心里了，你可以带着玛利亚所知道的一切快乐的去了。虽然更多的东西要说，但我要就此打住，因为当耶稣基督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时，神圣耶稣就成型在你心里。与这种属灵的孕育相比，若按作为颂歌主题的价值而言，救主神圣身体里有形孕育还不及属灵孕育的十分之一。亲爱的朋友，属于基督是属于，如果基督是属于你的，那么这世上没有一首歌会太崇高或太神圣而不适合你歌唱。你绝对可以唱天使所唱的震撼之歌，没有哪一首是你不能合唱的。天使长所发出的高亢音符，没有哪一个是你不能合唱的。就在今日，最神圣、最幸福、最荣耀的言语、思想和情感都属于你，请使用它们。愿神帮助你享受它们，愿称颂归于神，安慰归于你们，直到永远。阿门。